你的话语实在是丰富，给我们人生许多的启示。主啊，真的是我们如果只要愿意去细读，你有很多可以跟我们说的。所以求主也借着我们的主日学，让我们回去再看这些古早的这些的故事的时候，也真的能够看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所以求主来纪念我们这段的时间，虽然是仓促，但是主也让我们能够享受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上一次先讲了这一个关于这个堕落之后上帝就开始要用这个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那我们讲的当中里面先解决一个比较读经困惑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上帝的儿子们跟那个的世人的这个的人的女子们。那我们已经解释了，就有几种不同的读法，但是呢比较按照前后圣经融换会通的一个读法，上帝儿子跟这个人的女子，应该是讲这个赛特跟该隐两条线下来的那些的换句话说有信仰的敬畏神的家族跟不敬畏神的家族开始混杂混婚。那我们知道那个结果就像以色列拜偶像一样，到最后的话通常是从桌上拉下来的，容一个把一个人从这个桌底下拉上来的。他说我们说信与不信的人不能够同父一儿，因为你自己站在一个高处，那你要极力把下面的人拉下来，其实因为这个罪就像一个地心引力一样，他把你拉下来是容易过你把他拉上去的，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一个的混婚就造成了那一些的问题。好，那我们讲到说这个他们就生了这些鹦鹉的有名的人我说这个鹦鹉是指这个身段，不是指他们是什么道德的好人有贡献的人，不是。然后因此上帝就说他们这群堕落的人就以后就可能的寿命减为是120年，或者说再经过120年上帝就要灭绝这个也是一个不同的解释。但好，我们今天的重点放在这个挪亚的身上那圣经里面想到说上帝为什么有这个意念要去除灭世上当时的人呢？因为圣经说他们终日思想尽都是恶，终日就是常常尽都就是说没有什么好的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用的概括性，意思就是说像耶利米书说人心坏到极处谁能测得透，所以这些都是对人性那种非常彻底性的那种的形容。然后如果你翻一下在第8章21节往前翻，因为我们现在是看第6章嘛，你就看到那里说了一句话，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所以这个更证明人是有原罪的原罪的。小孩那时候说小孩小不懂，是可能不懂，但是恶绝对懂，有分辨了你觉得说小孩小啦大一点教他，我告诉你他可能是礼貌很多知识上面他可能是不懂，你把他不懂事，但是他懂得作恶，他懂得威胁你，用他的哭声他的需要你要满足他，这些不用教的，因为我们说这是原罪，这是因为人多了以后呢就渗透在人，是不懂事的小孩也是要教，因为他会懂得作恶。所以这一点话请父母大概要去注意一下或者说等他大一点的话不行了你可能要帮我一下我这个又那个店又没有了OK， 然后这边说令神忧伤，令神忧伤。那我为什么特别写令神忧伤？因为圣经用的是后悔这个字 OK， 但是呢我们知道上帝后悔吗？我们每一次想到后悔我们想到说好像做错事了对吗？所以你很后悔你说了这句话，你很后悔你做了这个选择，这个后悔给人家感觉到说是错的。可是呢如果我们看圣经上帝是不无误时，上帝也不误事的，所以上帝绝对不会做错事情
啊，虽然他知道人啊给了意自由意志，他可能会走出这一步是违背的，但是上帝都算在上帝的这个永恒的旨意里面。所以怎么来看呢？所以呢，我们最好的读法就是啊，把它用一个宁人法啊，意思就是说，好像把上帝当成人的那个心理那边来想。但是如果你看那个撒母耳记上啊，当这个扫罗犯了罪，上帝就是借着这个撒母耳要把这个扫罗的这个国位给了一个他说比一个比你更好的人，那只是大卫。然后撒母耳就讲了一句话，说因为神总非世人，绝不后悔。所以如果这边讲后悔，然后那边讲神不后悔，那不是自打嘴巴吗？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最好的研读是这个后悔啊，是应该是指忧伤，有点像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那边讲的说啊，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的这个感觉。所以这一个的这一个的解释应该是最理解的。好，可以帮我再下去吗？因为我现在没有这个 remote control 了哈。有电池放进去吗？哦，还去拿 ？OK， 好啊，世界的人都败坏了哈啊，所以为什么败坏？因为我们说啊，罪就是罪的特性就是败坏，好的他搞砸，这个就是叫败坏。OK， 然后就说满了强暴，我们可能要买了，我觉得这个换了好几次的电池都不行了哈。OK， 满了强暴。其实这个罪的表现就是强暴，为什么？用恶，用这个人的能力去要去操纵，啊！所以无论是小孩就是哭啊，如果恶人就拿枪，他用啊，或者说是国家的君王就打仗，他是要用强力的夺取啊，这个就是我们从该隐跟亚伯的身上就看到了，第一宗的谋杀案就是这样出来，对吗？所以与上帝的关系破裂，永远就会使人导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破裂。所以那时候当我们要去调息夫妻之间的问题的时候，你只是说啊，你就这样忍他啦，啊，你就迁就他，你就跟他说好听的话，这个是不完全解决问题的。解决人际问题啊，夫妻也好，亲子也好，你搞好那个关系，就是他跟上帝的关系先要搞好。因为我们讲过，这个树的这个关系绝对会影响你这个横面的关系。一个人跟上帝有好关系，绝对不是一个好像跟人人都争议呀 跟人家相处不来了，不可能的。倒是一个跟神关系不好的人呢，就人见人怕，无论他自己认为他自己多好。好，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竖的关系跟横的关系都要拿捏哈。然后你看啊，这边说哈，人是尽都作恶，终日思想都是恶，跟上帝刚刚造完这个世界前几章而已啊，这个是第六章啊。那是在第一章他做完以后，上帝看完他说一切都甚好，你说是很强烈的对比。没几章的圣经，没隔多少代，我们就发现人可以从那个神造完以后那么称赞那么赏心，到最后上帝说我要毁灭他。所以这个罪你不要轻看它，罪的那个快速的蔓延呢，是一发不可收拾的。不是今天你想到用教育我，用我的意志力，用我克服我什么，不是的，这个罪是很厉害的啊。那唯有圣经讲了一句，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第八节。唯有挪亚是一个怎么样，他在耶和华面前蒙恩，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其实我们说清了，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就是个蒙恩的罪人，我们还是罪人，我们是个蒙了恩典的罪人，所以没有可夸的，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做他儿女的一个地位。但是唯有挪亚，那挪亚自己的本身有什么的呢？他可以称为是一个超越环境的艺人。今天很难找到超越环境的人，我们今天都是受同辈的压力，人关心什么你就会关心什么，人去哪里享受你又想去哪里享受，人怎么花钱你又想花钱，我们都是这样的。这个叫做什么 peer pressure，同才的压力，你的小孩也是每天都经历， 那我们大人更是，所以很难一个人是超越环境。OK， 他是在当时代里面的完全人。我们一听到这个完全人，我们总说哇，这个完全谁除了耶稣谁是完美的？没有。那这个怎么来解释完全 perfect？完全其实这个字啊 ，telio 如果在希腊文，它是说成熟啊，好像到了某一个的阶段啊，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呢，不是说他完全无过，不过这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是 right with God， being right with God and being perfect is different。你跟你的孩子 ，I have a right relationship with my father， 我跟我的父亲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好，虽然他也是罪人，你也是罪人，啊，但是 you are being right with him， 啊，怎么可以显得他是有一个跟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是因为他忠于上帝的吩咐，他遵守了去执行，好，所以在神的眼光当中，你只要跟他的关系是 right 良好，上帝在你眼中里面就看我们是义人。所以个义啊，就有点像骨头啊，骨头如果你脱了臼。好，这个就是不义了。如果你的骨头接回去了，这个 right relation 叫做义。上帝跟我们的关系就是这样。然后呢，挪亚的特别是因为他一个人独立面对周遭的世界。今天如果我们还有基督徒还有教会，有时候我们软弱来祷告啊，你不行啊，别人可以为你祷告，你祷告不起来了，人家可以带球什么安慰。你可以想象一个人，世界所有的人都跟你敌对的，都是嘲笑你的，你一个人要去把持你自己的这个的挺身而出啊，在真理上面站立的稳，我告诉你很困难啊！啊，所以为什么在这些铁幕的国家啊，这种的你依然一个人对抗整个政府，对抗你周遭那些要举报你的人啊？昨天去这个宣道年会啊，听到消息是很难过。中国现在呢，政府发钱。啊，鼓励你举报，啊，举报那个是有外国关系的人，他其实想要把这个宗教的这个气氛围啊，通通。我说这个不回去那个文革时候的吗？现在中国走回头呢，我们再好好为中国祷告。很愚昧，你知道吗？给钱人鼓励你去举报他，举报牧师，然后看就是挑他毛病。看到有没有跟那个会友有什么的那种不明朗的关系？那务虚有啊，好可怕，弟兄姐妹，这个是中国，我们的祖国啊，一人独立面对世界的罪恶、压力、敌意啊。所以有人说一句话 ：“It is still possible to be good, even though we.” alone. It's possible to be right with God, even our surrounding is evil. 那所以他有他了不起的地方，所以为什么上帝也拯救挪亚，因为他在神面前那个笃定也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那好，我们再详细来看究竟挪亚如何与众不同。那刚才是我们读圣经给他的评语，但是圣经自己怎么给挪亚的评语，那是最好的，这个就叫以经解经。你说他好，那圣经也说他好吗？好，我们来看，当洪水，马太福音，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耶稣说哈，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了。OK， 他为什么是一人敌对世界？是众人都做，习以为常啊，大众的气候都是走什么路的时候，他就预备。他就有所预备。今天人的信心都是受管于可见可闻，所以新闻很重要啊。随时为什么叫 update 你的 news 啊？又发生什么事情？又什么了哈？啊，今天的天气跟明天的一模一样。我们今天呢，所有做的决定都是我们五官可以感觉到的，但是哈，信心是一个里面的这个器官，那不一定是你五官可以感受到的。但是你有这个器官跟神对的接着，无论是腾云很多雾，但是你对准那一个雷射的塔，雷电塔，你还是准的。这个收音器是信心， 遵守了神所吩咐的，不容易哦。他怎么遵守？希伯来书说，挪亚因着信，在圣经给他的评语，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信心就是对未见的事做出行动和预备，还没发生，但是你愿意去采取。好，我真的为我丈夫祷告，他就回心转意吗？是，没有发生，信心动了，敬畏的心就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自己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啊，所以他的义不是他做好事，他的义是因为他因信心做神要他做的事，这个叫做因信称义。然后挪亚的义是因为他相信，他的信使他产生了行动。今天我说你也信神，我也信神，那怎么看出你是信神呢？所以雅各书为什么有了这么一卷书啊？因为信心没有行动是死的，所以你不能够夸着口里面我相信上帝，我哪里看得出你相信？我怎么知道你在工作上面信靠神呢？我怎么知道你在家庭当中信靠神？你拿证明给我看。是因为你做了不同的决定，所以这个信靠顺服，我们诗歌说没有别的方法，不然不得耶稣的喜乐，对吗？你不要说这个信靠顺服这四个字啊，这是一辈子都在学，简单的很，挂在嘴边写出来贴的大标语，可是信靠顺服四个，信靠顺服，弟兄姐妹，真的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给恩典。那我们看到这个方舟哈，这个结构啊，也值得需要有点的了解。它是要用这个 fir 或是 cypress 这个歌飞木哈，有点像那种松木的这种的。那其实它的那个这个树枝是很高的。我们知道那些树常常会产生那种所谓的那种的amber 叫什么？琥珀，对对对对，像这种的树融下来的时候，常常就是有一种的保护能力。所以其实这高树枝黏黏的，如果你今天在外面啊捡到一个掉下来的 pine cone， 你发现上面不是涂了一层胶吗？有时候很 sticky 的，因为它是高树枝，所以当然是取一个正确的这个材料来造方舟嘛。因为我们知道方舟进水了不行了，然后呢，三层高哈。那可以漂浮，那其实三层高里面呢，我们相信还有个船底的，不能够一下去就这个船底，所以大概是四层高 ,four story, 跟今天的这个建筑物差不多了。它里面是三层的，但是它跟我们现在现实的盖房子的人比较说大概有这个四层楼高啊。然后呢它顶上有一个窗，然后旁边有一个门啊，所以那些那个动物嘛，一定是从旁边的门进去，不能够从上面听歌进来。可是上面要知道外面啊，有雨，有洪水，他们要可以看得到。但是啊，躲在里面是看不到，他只看到那个雨有没有停，对吗？他不是周围都有窗，那不行啊。那个洪水一来的话，都不是都糟糕了吗？所以上帝也经过的一些的想法，叫他来。然后有多大？大概一个足球场。那我这个数字给你写出来了哈。然后呢，大概盖了50到100年。为什么中间里面有这个有一个的弹性呢？是因为我们如果看圣经哈，他说挪亚500岁的时候就生了三个儿子嘛，闪、含跟亚弗啊。那圣经里面5:32、6:10记载。可是呢，圣经说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所以一定是在他生了孩子到挪亚这一个进方舟泛滥的时候当中的100年发生的事情。那我们知道他一个人没办法建的，所以一定是一些孩子帮他建的。那孩子如果能够帮手的话，也有点岁数了。所以我们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猜测，就是说方舟大概盖了50年左右。嗯 ，OK， 好，那。如果你用现在的那个这个有点的模型来让你知道三层，然后呢，其实它是一个呢像一个大盒子一样，两边可能呢有点菱形，然后呢它只有一个作用的，它不是那个开行可以冒险，它就是漂浮。那方舟就像一个盒子一样，那丢在水里面，就让那个随着那个波浪这样的，所以上面要流光透光处就是个窗， 然后高多少，然后上面分几层，好，这个圣经所说的。所以如果你用那个尺寸来比今天的那个football field 啊，足球场大概是300英尺或到450英尺左右，那所以它基本上面的长度就是差不多一个足球场嘛， OK， 是挺大的。我们如果看个足球比赛大概有点概念哈。所以呢它当然了没有它那么宽哈，因为足球场的比较宽了，但是它的那个长度是跟它有相比的。有谁他是去2016年去开幕的，有谁2016还是18我忘了，去年好像去年才开幕，有谁去过？我一直很想自己去。那我看过了那个角胜那边呢，他们是有一个四天团的，都1200块呢，去了这个地方，然后呢还有我觉得挺不错的。它是仿照哈那个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尺寸啊，然后就推车里面是怎么生活的，怎么是喂养这些的动物等等，然后附近还有一两个博物馆，然后住两天晚上的这个1200多块钱。啊，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跟我说，我们一起去。香港的那个我已经看过了哈，但是呢这一个的呢是听说是更好像荷兰还有一个，这个是他们说是最scientific 的哈，所以呢我觉得是有必要去研究一下。但是呢我们讲的这个方舟哈，上帝所有的这个启示记载哈，特别有些的细节，其实这个用意就联想，因为我们知道希伯来书说嘛，都是影子，对吗？耶稣是那个实体，啊，都是来预表主耶稣的。我们以后讲到这个的约瑟，他被献祭也是要预表耶稣的。方舟预表基督的救恩，那怎么来看呢？你看这个方舟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因为洪水泛滥。他上帝就是因为愤怒要毁灭这个世界，所以呢他要承受上帝毁灭愤怒的审判。那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承受了这个，对吗？所以有一段时间上帝还要跟他隔开，从那以永恒之中他们在一起的，但是有一个 moment 神要掩面不看他，因为他是要背负世人的罪。所以其实这个方舟就预表了耶稣在十字架上里面的工作。还有我们知道哈，只有进到方舟里面的人才可以得救。上帝没有说哦，救所有的，没有，你愿意进了方舟，在里面就受保护，不然的话就受审判。那今天罪已经定了哈，这个约翰福音3:17-18告诉我们，说我们人呢是已经沉沦的，但是你要得救，你就一定要进到基督的里面，说在基督里。还有方舟，我们知道它的作用就是漂浮的，没有舵，有没有船，有没有饿，有没有干，有没有烦，什么都没有，它就是放在水里面。那个时候想到说，也不能够主导说啊，这边太危险，那边浪多，我往这边去，然后没有，你就只有收在里面。那我们今天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的生命就是完全他来支配的。因为我们过去都是偏行己路，任意妄为嘛。今天你在基督的里面，他就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他要你往这边，往东就往东，往西就往西，他叫你不动停在那里就不动停在那里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浮沉的东西也是有一个表彰。然后救恩是有两方面的，神做成他的一步，但是神不勉强我们得救，神不勉强我们得救的，神选了我们，让我们还是要做出选择。所以啊，就算是上帝给了他们预备一个方舟，你也要愿意进去啊。我相信洪水来的时候哈，神给他一个机会，那些还是很多人在那边喊冤了哈，但上帝说我早告诉你了，你只要先愿意进去的，洪水没来之前都得救。今天呢，上帝把恩典放到我们面前了，你也要接受啊。你不接受这个恩典不是你的，讲得多好，听了多少遍都听成这个听到经，精灵的经 ,OK, 但是不得救。所以啊，洪水是代表神的公义，因为神的公义不可以啊把有罪的成为无罪，他一定要去处理。 可是方舟摆在那里，也显出在这个公义审判的背后有神的慈爱和怜悯。那所以上帝的十字架，这耶稣这个永恒的计划，实在是一个没有人想得出更好的方法来去表达神的两面。神要去惩罚罪，上帝用他自己的儿子来承担这个罪。所以神的公义和慈爱的联合就在十字架上显明出来。弟兄姐妹，当我们领受救恩的时候，你可能只想到是神的慈爱，你有没有想到是神曾对我们发怒？所以有时候剥饼的时候，都希望大家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思想这个。我们经人服日做了很多年的，你明白这个剥饼是什么的意义吗？但是我们也不要说啊，上帝那么残忍了 啊！你看啊，又是造了一大群的人，最后又把他们毁灭，就是他是很矛盾的神。不是，神不是任意的审判的，因为我们讲到说这个罪恶满盈了，对吗？啊，像那个要救罗德的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情况，可是上帝在他审判之前，上帝先有宣布，就像今天这个耶稣还没再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向世人，他已经也仗势了，他已经用很多的基督徒，用很多宣教士拼命的传福音，拼命的宣教，就是把这样的消息带给别人呢。说上帝不是突然之间就发个怒然后毁灭这个世界，上帝给我们有这个宣判，上帝也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悔改。那你争取不争取这个机会跟时间是你的问题啊。啊，我还有机会啊，我以后吧，啊，让我学懂多一点啊，啊，或者我想跟我先生一同，我不知道神这个恩典会不会开到那样的个门，但是这个是神给你时间，好，那这个你做的决定、okay? 然后我们知道洪水来了，圣经就形容说有两个源头打开了，所以为什么是有前所未见的这样的一个厉害性的一个破坏。所以当挪亚六百岁的时候，大渊的泉源都裂开，我们知道深渊哈，我们知道地层都有很多的地壳，那地壳里面很多层啊，所以呢是那个板块，我们今天都知道哈，这个世界里面的那个疆界土地的变动哈，那是也是有根据的。那这个浮沉的这个东西是把什么深渊的水放出来不清楚。然后他说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四时昼夜哈，就大雨降在地上。所以一个是从地上来的，一个是从天上面来的。那个时候世界里面究竟那个这个自然生态是怎么样也不太清楚。那可能呢是这个大气层里面现在这种分割是后来的事情，以前大概是在个伊甸园里面滋润，我也不知道哈。这个冰层的破裂是空中降水，地下涌出水，这种的结合才有这个史前我也有发生过的这种洪水。水势浩大，前所未见哈。你看18、19、20、24节一直反复这样提，那是全面性的一个的审判，完全这个严重性的一个审判，然后是彻底性的一个的毁灭。但是呢圣经说除了挪亚一家没有被救的，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包括那些动物。我们就说啊，上帝是慈爱，上帝需要全部毁坏吗？他不应该给人家多一点机会吗？或者说洪水来了，有人敲门呢，还打救几个回来吗？我们都是这样啊，拯救灵魂呢，从火里面把它抽出来，上帝真的有必要要毁灭全部世界吗？我们要了解一个明白哈，这个罪恶是有个骨牌反应的。他有些啊，你知道哈，一个罪一渗透一个家庭，一去到一个社会，他就成为那个形态。你今天看看那个同性恋，只是从70年代开始他们要唱，到了今天只有几十年，你看到他们已经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是很可怕的。他的这个是连锁反应的，到一个程度，我们现在的那个下一代根本如果不请人来稍微解释一下，他都很混啊。他说有那么糟糕吗？ 两个同心的人在一起。所以你不要轻看他啊，造成这个不是你可以说停止就可以停止的啊。但是我们明白一个事情啊，洪水只可以审判，对吗？我们今天呢，上帝审判我们啊，罚我们了，但是这个不等于说我们就不再犯罪了。今天里面监狱里面困了多少那些犯罪的人在里面，那如果只是把他们关了一下啊，他们就以后都不犯罪了吗？怎么使他们改变？就耶稣基督的救恩了。好，虽然是什么教育，重新再造教育嘛，劳改或者别的，有人可能知悟了哈，但是我们知道大部分出来都知道啊，有罪案的记录啊，原来有前科，还有什么的，你对他还有好多的保留。为什么？因为只可以刑罚，不可以根治。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来救恩？所以我们去背这个约翰一书第一章说，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不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不罪。我说赦免啊，洗净的时候为什么要重复提？因为一个只是讲说赦免，但是洗净就是他的作为，是你可以不再去犯罪。所以这两个要同时，这个救恩才是完整的。单单只是你做错事情罚你，不一定使你更改了，不一定使你不再去犯罪。这个医治的能力就是耶稣救恩所达成，因为圣灵的重生。所以姐妹，你要了解这个事啊，你就对这个罪有不同的体会。但是神纪念就是一个转机，神不纪念任凭，那我们完全没有指望。神纪念只有一件事情，神是设法忘记的，就是人的罪。那圣经里面呢，弥迦书说了嘛，神啊，有何神像你，把我们的罪孽投入深海里面 ，OK， 永不纪念。他在那里，我们人刚好相反，我们人的恩是容易忘的，我们的罪，别人得罪我们呢，一辈子都记得的。这一点，上帝跟我们刚刚相反，上帝刻意忘记我们所做错的事。你这个是不可思议，这个是圣洁的神呢，但是这个圣经给上帝的一个形容，我们可不行了。你的恩惠像你孩子们呢啊，你给他多少恩惠，把你气的简直就是爆炸了。你一个跟他抵抗的东西，他都把你所有对他的恩典全部推翻。这就是人，神不同，神是刻意忘记罪，所以他纪念他的约，他的救赎，他的拣选，他的拯救。所以在地上渐退，圣经说过了150天，水就渐渐消失，7月17日方就停在亚拉列山上。我们觉得很奇妙，特别这个名字伊甸园都没有说在哪里，只是几条四条河的中间，那猜来猜去，不，这个方舟是连名哈称都带写下来的，这个还有错吗？啊，那现在就很多争议性了，大家去找这个方舟，对吗？我们去到土耳其的那个地方哈，我是 political 非常严重的啊，那边有那些 Kurd 在那边管住，苏俄也要去管呢，土耳其也要去管，很多人都盯着那个地方哈，那你不能够随便进去的 ，OK， 开枪就把你干掉了。啊，这个牙了，可是呢，有人就是摆当地的人呐、那偷偷摸进去了哈、好，那个我们的那个梁彦成也进去看过一下了，那拍了很多照片对吗？那其实他们常年都有冰雪在那里的，在牙拉列山哈、那今天他们就造出这样的一个轮廓出来，啊，这些东西哈、他们说我们就听着吧。啊，对吗？因为我觉得上帝也是有原因不要我们找到方舟，我待会就有解释。OK， 那好像我说嘛，耶稣出来显现给那些不信的人，不是解决很多问题吗？这个方舟如果一发现出来的话，不是很多人信主了吗？你以为啊？但是就是我们都是这样去想的。OK， 好，你看呢、这个像不像 ？OK， 啊。那个还要怎么啊？哇，跟圣经里面的速度啊，这个长度啊，尺寸啊，什么 measurement 啊，都出来。I don't know， 呀，那先听着吧， OK， 先听着吧。OK， 我觉得说我们很多时候哈，要在这个神容许的，神一定会有他的作为，不然人就不去强求。今天考古可以去证明圣经可以，但是呢我们不要走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看到挪亚进方舟也不容易的，因为我们说什么都没有，那只有在里面藏着。你试试看100多天，外面你都只听到声音，人在那边喊叫凄惨什么，你一直躲在里面什么都不能够做的时候，你这时候如何什么心情？我们有时候啊很希望那个暴风雨赶快，说为什么上帝说啊你要躲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顶啊，要在那个洞里面去避开，去挡，因为很多时候这是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人生有时候遇到那种的东西 We cannot do anything， 那你唯一保持就是信心、耐心和盼望。但是这个等就是我们今天这种什么都快速的人很难学的。实在这个世界就要让我们知道你何必要等，现在所有科技的发明都叫你不需要等，现在 5G 了对吗，出来要给他的多少倍了，他这样不让你等，偏偏上帝要我们等，这个是跟我们人的个性是冲突抵触的。等了1年零10天，你参照两个圣经，哪一个月份进去的，哪个月份出来的啊？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那我们知道他们准备要出来的时候做了一些动作嘛哈，那先放只乌鸦，他说乌鸦飞出来，飞，不飞回去了，不见了，放一只鸽子，鸽子飞，哎呀，没有落脚之地，然后那就回来，只有回到方舟。我问大家，为什么乌鸦不飞回来，鸽子飞回来？这跟他们的生活是有关的。我们知道乌鸦啊，就是吃腐蚀的东西的，对吗？就算这边是泥泞啊，是塌塌的，它降下去都无所谓的啊。就像狗，所以为什么不喜欢养狗？我喜欢养猫，猫爱干净啊。狗呢，看到那个哇水啪。你都记住不住到跳上，然后看到你很靠近，噗碰到你身上，没有人性的。所有天然的啊，对世界这个东西就去沾着，就是去染，就喜欢啊，热情啊。那所以乌鸦嘛，所以它飞出去啊，它觉得这遍地都是它可以生存的啊。但是呢鸽子都不一样，鸽子不行啊，他不能够，他不吃这种东西的，他只有飞回去了。然后为什么？然后第二次呢又放出去了，对吗？放出去的时候呢，诶，一整天都没见了，晚上回来了，那嘴里面呢就含住一个橄榄树的树枝啊，表示说有新的东西长出来了，好，有可吃的东西了啊。然后呢最后再放出去，鸽子就不见了，就不飞回来了，对吧？挪亚说地干了，地干了。OK， 那所以今天你看到那个鸽子哈，和平的记号就是鸽子，然后这里面一个 olive branch 啊，其实很多东西就是跟圣经有根据，它只是不告诉你，对吗 ？OK， 呀、yeah ，那如果你不喜欢，你就用别的。为什么用这个记号？这其实这个基督化在人类的历史里面那个影响力是非常深远的。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挪亚。挪亚放鸽子出去啊，然后这个鸽子飞回来，就出去了，就好了嘛。因为你都做好你的 research 了，你都选好了，中国要有这个市场啊，然后在那边怎么，那就搬回去了嘛，对吗？我都可以这样了嘛，你都做好了，你做好决定。但是圣经说什么？他等到耶和华说好，现在可以出去。兄弟姐妹。我不知道，那我们人生做决定的时候，你除了靠自己的一些的收集资料，然后呢做出一些的推理评论，就 OK 了吗？就去了吗？还是你还是会等神的指示来祷告，求神的旨意？我觉得很多弟兄姐妹啊， 总是做了决定的时候就找传道人了，向我报告我们要怎么了怎么了，那我说你要什么，我祝福你吗？我说如果你在上帝的旨意，自然就是蒙福，你如果不在上帝的旨意，我给你求福没有用的，对吗？因为不是上帝的旨意的嘛，那我求有什么多用？你以为我说，你以为我说我法力练到什么程度了呢？所以就像这个的我们以后要读到这个以撒跟他的两个孩子，神已经老早说了，这是雅各的小的以后的，大的以后要服侍小的，所以就是有聘没有聘，到最后的话就是这个样子了。因为神的旨意是不可更改的，人无论你怎么插手都是这样。所以啊，我们的作为只是什么？哎呀，只是说啊，上帝给我这个要祝福人的这个的权柄，那我们就去祝福，就是这样而已。可是今天我发现弟兄姐妹啊，常常做很多人生的决定的时候，上帝都不在其中。他做好自己的计划啦，他用神给他的智慧推理已经都算好算盘啦，那还何必多此一举去问上帝呢？但是他问上帝，我已经做了决定，你祝福我，就是这样而已了。我们看那个挪亚，他做了实验啊，很科学的，对吗？乌鸦鸽子放了几回，但是他等上帝跟他说话。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特别是我们这些工商理背景的人，就很靠自己的聪明头脑逻辑。然后呢，他出来方舟的时候第一件事什么？筑一个坛。为什么筑坛呢？感恩啊，献祭啊，对吗？我相信他必在里面啊，那么久啊，100多天啊，我不知道他里面有没有唱诗赞美，不知道怎么样。可是他今天很正式的一出来，他马上想到一个事情，筑一个坛。我不知道你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你头一样想到要说什么？他出来了，筑一个坛。可是啊，请问是上帝救了他，还是方舟救了他？我不是他走在方舟里面才得救吗？那些没有进方舟的人不得救吗？那不是方舟有救了他吗？方舟有没有救他？有。那是方舟是怎么救他的？是上帝吩咐他做了方舟，他进去里面就救了他了。所以最后还是谁救了他了？上帝救了他。但是今天我们人不是这样推理的，今天我们人崇拜科学，我们以为科学能够救人，就好像今天的人呢，情愿呢就去拜一个方舟。哇，方舟啊，方舟啊，谢谢你，还好有方舟，那有方舟我就不需要上帝了。所以为什么今天你找不到方舟？我就是解释给你听，就是这样，免得你找一只方舟来拜啊，以后你就不用进教堂了，每一个人都朝圣去朝这个方舟，远远看都好，因为好像他有什么神圣威力魔力一样。今天人的愚昧啊，昏暗就是到这种程度。上帝给我们聪明制造出来的东西，我们把它变成神来拜，不明白这个东西是神给的，是因为神。你以为说医生那么厉害医好你的病啊，他很有经验，说他手术那么厉害，你刚好碰到他那天跟老婆生气呢啊，护士给药没有看清楚呢，我们都不知道，是神。神可以借鉴一些，所以你做好你的 research， 选你最好的，能不能？你不要忘了是神。神可以用最好的医生不医治你，神也可以做一个你根本不看上眼的医生医治你，因为医治不医治的主权在神。所以我们有时候去祷告，跟病人祷告，不是把他交给医生，我们把他交给上帝。所以挪亚筑这个坛，因为他清楚这个救恩的根源是在哪里来。那我们已经讲了好几个中国字了，对吗？凶杀的凶啊，来代表这个该隐跟亚伯；贪婪的婪啊，代表这个夏娃吃了禁果。这个船我们是最普遍的啦，对吗？船就是一家八口在里面，你算一算刚好啊，一个方舟里面容纳的八个人，他们只有在方舟里面的八个人就得救的。 那我们继续来看，从挪亚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了，因为以前的旧世界洪水灭了，所以上帝给他有个新的吩咐，在第九章上帝说要赐福，所以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那你参考上帝造了这个始祖亚当夏娃的时候，给他的同样的一个福分，也是要他们生养众多，所以那个没有更改。然后上帝也是委任要把工作交了给他们。那当时的亚当在一章二十九节，神叫他就去管理伊甸园，把所有生物动物来命名。同样的，上帝说我现在把一切的生物交付在你们的手，那当然他这个接下去就讲他们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了，所以这个又牵涉到饮食。那我们也知道啊，那个时候上帝在跟那个亚当说，你看园中里面所有的果子都是你的啊，但是呢从挪亚开始呢就可以吃肉。为什么？一个世界不一样。那当然人家说这个自然生态不一样了啊，洪水之后有彩虹，看到地是彩虹，在这天上面的水汽湿气所有的嘛，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greenhouse effect 都可能都一定不一样，所以人的生活形态就要去变动。但是呢以前的确是不需要吃肉的，今天就不同了，人的diet也在转变了啊。所以我是一个爱吃肉的人，我就说你看还是要吃肉的，对吗？啊，不要整天吃素了哈。OK， 啊，这是我的补充，不是圣经说的啊。然后呢，什么可以做，什么也不可以做啊。所以神的颁布里面也有他的禁令，他的禁令是什么呢？他重申说你不可留人血，为什么？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啊，人的血是代表生命。所以你看到啊，神从始至终只讲的事情。生死是在人，在神的手中。所以今天我们基督怎么来看安乐死啊？人道毁灭，有时候这种道德论呢，很争议性的，对吗？以前你不觉得什么啊？以前你觉得想都不用想，今天是纯经济角度，哎，这样的话，他就这样躺在那边那么多年呢，又浪费钱了，又不可以医治了，好，让他去吧。生死永远啊！我被叫去好几次，拔管不拔管，我说你祷告吧，如果神不医治，求神快快把他接走吧，但是我不要你做出一个你一辈子都要去成为你的负担跟后悔的这个决定，所以你不需要做这个决定，就不要在上帝里面做这个决定，上帝可以替你做这个决定，祷告吧。好，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流，圣经说的，从该隐开始到这个他的拉麦，他的子孙一直到这个挪亚，所以啊，圣经是支持死刑的。Okay? 今天很多人都是所谓的宽容的嘛 ，no capital punishment。如果你要看圣经，绝对是这个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命抵命，什么的东西是处死，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看圣经，不要只是把新约都是爱呀、宽容赦免 No， 今天圣经里面是绝对支持 capital punishment、okay。 然后呢除了一个新的一个开始当中，里面神也给他立了约，这个约永远是代表人跟神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约啊，是因为人不可靠了，所以我用那个约来锁定我们这个 partnership， 无论是这个经济的、公司的，甚至婚姻的。其实你不知道这个约为什么也有这个约，这个约是来证明一个关系。你两个人持守这个约，就是要你持守那个关系。所以上帝也跟人立约，因为上帝就是要跟人知道这个关系。那我们知道彩虹啊，你这边看到彩虹，因为它是云层的折射，光的折射，所以就有这种颜色。但是哈，我们不是在世界里面啊，彩虹出来了啊！你看他住在那个地方没有看到，但是在云层上面是看到。所以这个彩虹啊，真的是为人立的吗？还是为神立的？很多时候，并不是为了你看到，你就说神纪念，就永远不再洪水来毁灭。但是就算你看不到， 上帝立了这个约，上帝依然看到。我们有首诗歌说那个云上太阳，对吗？有时候你在地下里面看不到太阳，但是太阳还是在的，它在上面，云层上面。所以那个是上帝看到他的坚信，他的信实，而不是在乎我们的心情，在乎你的感觉。你怎么样的感觉，那不是真实的。上帝看到的，他跟你立的约，他才是持守诚实到永远的。彩虹几个颜色？气色。那上帝为什么做那么美的东西呢？我觉得上帝的恩典就是那么丰富的。It comes in all shapes and all colors. 对吗？气色是它的主色了，但是里面还有那个断层不同的颜色。所以我觉得神很会选，甚至为了人的软弱，人的信心而做这种事情。然后二十二节说，地还存留的时候，暗示什么？有限期。地还存留的时候，表示它不是永远存留下去的。所以我们知道有一天啊，这个世界的历史还是有个终局的。可是彼得后书那边讲了，上帝将来不是用水，上帝是用火，什么时间？上帝没有说谎啊，上帝没有骗这个挪亚啦，呵呵啊，以后不会用水的，但是我用火，因为火的，你看水还留下很多骸骨，对吗？还有蛛丝马迹。今天为什么科学那边做研究，那个什么那个化石什么的，那个什么山顶上面有这个海洋的化石，上帝留下痕迹，但是人得出来的结论是说，你看这个就是进化嘛。所以同样的一个警戒，你看到的不同的结局。但是火是撤退的毁灭，因为火一消灭了，基本上面就像淹没了。好，人呐、啊，总是在安定的时候就开始又出问题了，啊！圣经说，挪亚做起农夫来了，啊，那他一定是去种很多的水果，然后又种了什么葡萄，啊，那葡萄种出来，那收成就让酒，酒了就喝醉，啊！我告诉你啊，圣经里面呢、啊，满了人因酒所犯罪的记载。OK， 我告诉你，圣经里面讲酒啊，多半都是不好的。我知道有些人呢，整天跟我辩啊，就跟我讲啊，圣经经常，你不要拿一节的圣经就抵翻了十几二十节的圣经，酒都是不好的。我先告诉你，酒是不好的。弟兄姐妹，这方面呢，我力劝你小心啊。有时候我去看到，好。最后拿酒拿出来，我说家里面那么多小孩，你想给他立什么榜样呢？啊，对呀、啊，没有啊，圣经没有说，我告诉你，圣经说多少酒是不好的东西，你还把它变成一个那么样的一个那么明显的那东西，你不是要更加的去刻意的？去什么吗？为什么？拜拜。这个是我自己个人认为。你看吧，你把这个酒打进去，你看出来有多少东西，你就知道。那你不能够说用那么多对这方面的这种的教导，以什么你胃不好了，喝点清酒，那一节圣经就全部把它这个打掉。我就这个是失去平衡，这个不是读经的原则。圣经多少人是因为喝酒犯了错的？你自己认识的是不是？我家里面也曾经有人喝酒的，有些去戒酒的，也是这个酒差点就出了一些事情，所以我是目睹的。然后呢，我们觉得很奇怪，究竟这个寒做了什么事情？这个迦南呢，做了什么事情？神就要去咒诅他。OK。啊，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嘛，哈，我知道你读过那个创世纪，不要花我时间去读了哈。那他喝醉酒嘛，然后刚好可能喝醉酒脱光衣服这样的，你有时候喝醉酒，我没醉啊，那个人就是醉了，他醉就说他没醉嘛 ，OK。然后呢，通常呢那些我醉了，你就知道他就是不喝酒的人，我没醉，他是 就是事实。然后他脱了衣服，我相信他的孩子看到。那圣经特别是对旧约里面，你看那些诫命哈，对这个看到父母的裸体啊什么这样的一切的警戒。好，那个小孩子进去看到爸爸这样，就出来告诉他两个哥哥，好像你看得到，就出来告诉他哥哥两个。但是有些人就说他是告诉吗？还是他出来就是你看都丢脸啊或什么的，有这种的成分在里面啊。所以我们只是想说，哎，看看圣经对这个这些方面有什么的教导。圣经里面箴言讲哈，往来传舌的、色漏密室的、心中诚实的，遮隐事情。严守口的得保生命，搭张嘴的必致灭亡，幸灾乐祸的必不免受审。所以呢，他的两个哥哥啊，为了不想去看到他爸爸的情况，就倒退在里面啊，把那个被盖在他爸爸的身上。所以从这两个那么大的这个差异的这个举动，也许可以猜测说，不是哎呀，爸爸喝醉酒了，你给他去盖衣服，那你为什么不盖呢？所以不就说不知道那个的细节，而只可以那边猜测究竟发生什么的事情啊。所以啊，圣经里面看到他们倒退，把那个盖在爸爸的身上，就让我们也看到一个动作。就像彼得说，人呢、啊，在这个罪啊，或说很 vulnerable 那个情况的底下，就要遮掩遮盖啊，这个是个爱心的一个的表现。所以啊，重点不是说哎呀他做错什么谁对谁错，重点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啊，一个的举动会决定我们的未来。为什么？我们看到下面他的这个咒诅跟祝福就来了。那我相信也是圣经的一个记载交代，为什么这个以色列人跟那个迦南人永远为仇。那我相信圣经是用可能是这一种的历史选择性的记载，把这些的好像这个前因后果跟我们交代了一下。好，我们知道挪亚出了方舟就生了闪、韩跟雅弗啊。那个韩的父亲就是迦南，然后呢是迦南看到这个事情的，所以呢他的咒诅呢就开始来了。那我们知道今天他基本上面人类的这个人类历史里面，就从这个三个主大的支流就出来哈。我们接着下去讲的比较讲得更清楚。韩的意思就是黑皮肤啊，那他们几乎就是就是散布在这个非洲的。但是呢因为他是受咒诅的，所以我们知道那些的国家里面，在这个的经济啊，在这个国家的情况里面是比较落魄的啊。那然后闪呢，他的意思就是名啊，名字的名。然后呢他是基本上面是亚洲，所以我们应该包括这个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的后代，我们是 Sino 啊，闪啊。那亚佛呢是最主要的，是大部分是欧洲啊，欧洲欧美啊，南美这些的地方。那所以呢然后他们讲哈亚佛住在闪的帐篷里面，就表示说以后闪会亚佛会得到闪的福分。然后呢这边讲到说这个迦南人因为是闪的后代，所以就是以后这个韩的后代就要服侍闪。所以这个圣经里面就用这个几句话把这个交代哈，那我把它很快跳过去，因为这个巴别塔马上就开始来讲了哈。巴别塔呢就把这个挪亚这个洪水就接上去了啊。他讲呢就是你看呢，你从第十章到从第五章讲到这个亚当，就说亚当生了挪亚，然后当中里面的哈六七八九这几章都只讲挪亚的故事。然后呢这个到挪亚之后呢，开始呢他就要讲到挪亚的后代，所以十到十一章就从那个挪亚怎么就讲到亚伯兰。所以从第十章挪亚出方舟以后，然后到了这个十一章的结尾，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就出现。我为什么提这个事情，就是说圣经是特别是选择性的来记载，所以你不要要求他哎，为什么很多的当中没有说，因为那个不是他的重点。他主要是要提到挪亚的时候上帝做了什么事情啊，世界性里面的洪水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记载，然后呢马上就跳到亚伯兰，因为神从亚伯兰开始就选了这个以色列做他的子民。所以很多他觉得不需要的他就把它跳过去啊。所以我们要用这样的角度来读圣经。好，我们来看这个挪亚的后代，如果你把他在十章里面列出来的这个家谱跟这个历代志上里面呢，你对照一下啊，你发现 这个次序是有倒转的，因为明明说挪亚哈是生了闪、含跟亚弗，这个是第十章第一节。可是讲完这一节之后，你看第二节，然后他的后代是从谁开始讲的？最小的那个亚弗开始讲的，然后才提到什么闪。所以这个也是圣经选择的方式。为什么？因为他先把那些比较不太重要的先提，然后把那个最重要的提。这个跟他创世纪创造一模一样的。然后第一章就讲了人创造了，但是第二章特别把人的创造重新再拿出来再提。为什么？因为那个是重点。同样的，虽然生长的次序是这样，可是最重要的还要挪到闪的身上，因为亚伯拉罕从他而出，基督也是从亚伯拉罕而出。好，所以这个是从救恩的角度进去。所以头几节讲亚弗的后代，跟着讲含的后代，跟着就讲闪的后代。那如果你看地图的话，基本上面他们啊分布的版图就是这样了啊。那一些欧洲的地方就是亚弗的地方，然后在那个中东的地方，中的地方都是闪，然后呢比较非洲地方呢都是含。好，那从他们的孩子们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总共在这边记载的是那个时候有70个邦国，那亚弗有14个，含30，闪26。这是圣经里面人做了一些的统计。所以今天我们先来看这个亚弗。亚弗呢基本上面就是东欧、北欧、西欧啊，然后呢南美啊，什么这些包括美国，都是因为他们这些欧洲人找那个新大陆巢居，或者找这些殖民地而扩展的。那所以这个亚佛呢大概是欧印欧啊，这个包括印度人，包括印度这一些的语系的人。那他提到这边提到他的儿女有各面，这个就是苏联、苏俄、亚碗，就是今天的希腊，然后他是讲的西班牙哈。然后呢在这个人类的语系里面呢，基本上面分九大类。OK， 然后这个印欧语系呢是最大的支流啊，最大的支流。那这个的印欧的语系里面包括什么？英文，包括俄文、法文、希腊文、西班牙文、梵文。OK， 那讲梵文的人我们知道啊，印度人呢、只是他国家就已经有1亿多人，那现在他们也分布在世界不同的地方，所以啊，有那么多的人，所以这个语系是很大的语系。所以今天有人帮他一下，帮伯母一下，谢谢哈。那这个的语系那么大的一个语系哈，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们的权力挺厉害。所以为什么就影响到今天许多的这些的我们世界里面这个英文呢还是一个主要的语言呢 ？OK 这个上帝是给他们特别的一些祝福的。好，你看这个图列表哈，你看到有些的人物哈，就让你想起好，你要看到这些人物，比如说，好，你看一下哈，这个韩的其中一个后代就是这个迦南嘛 ，OK， 但是迦南基本上面就是巴勒斯坦里面的，你还记得什么这个西魏听过吗？亚摩利人、也不是人、何人，有没有听过这些？有，这些就是迦南里面七族。啊，所以整个约书亚带他们去征服这个地的时候呢，就跟着这七族的人来打。就把他们这个地里面抢过来，就是神所应许给他们之地。因为圣经里面已经讲过了吗？对吗？他们那个是受咒诅的，所以他这个呢以后呢就是要服侍这个闪的。所以迦南人到最后今天都不存在了啊，他们有些就同化，就变成是这个混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当中里面。所以然后我们看到这个非洲的地方啊，古时那里有没有听到一个是宁路？啊，我们知道这个巴别塔是从他而起的。那宁路这个名字呢，本身就是已经一听就知道叫做叛逆。他呢做了两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兴建了一个利利未城。记得利利未城是什么城吗？啊，约拿去了那个利利未城，是因为他是亚述的首都。OK， 啊，但是呢，亚述人不是这个韩的后代。OK， 他只是建造那个地方，然后后来这个城市兴旺的时候，亚述人只迁都迁到那里啊，所以城跟那个族人啊要分开这个历史。然后他也建造了一个出名的巴比伦，在巴比伦也就是今天我们知道萨达胡辛的占据地。OK， 呀，伊拉克。所以我们知道这些就是重要性的历史的一些记载。巴比伦有一个古名啊，叫做示拿地，他们在示拿地建造了巴别。OK， 那人类最早的帝国啊，就是由那里而起的。然后呢，我们知道巴比伦在圣经里面有属灵的含义，他就用巴比伦来形容罪恶满盈的城、受审罚的城，甚至是淫乱，就是讲他们在信仰宗教方面的。所以你看呢，从创世纪的出现一直到启示录都在讲巴比伦。所以虽然今天你说巴比伦在哪里，巴比伦今天就是伊拉克。OK， 但是呢，在那个地方里面，你不要要注意那个地方发生事情啊。所以你不要说这是哎呀，好像我们美国人很无辜被夹在中间，不是无辜被夹在中间啦。这圣经已经预言了，这个中东的战争，美国是脱不了身的，因为这个世界。发展是从它缘起，世界的结束也要看中东。所以今天你什么都不注意，要注意中东，嗯，因为它直接影响这个世界的命脉。啊，好，那闪的后代我们看了，大概是26个国族，那基本上面盘踞就是在波斯湾、地中海的一带。所以今天呢，亚兰人后来也是叙利亚，今天的叙利亚攻打这个以色列，那其实啊就是什么？说的就是亲戚了，亲戚来打亲戚了。然后亚述人，这个亚述人后来迁都在那个利利威城啊。然后呢，阿拉伯人啊，大家说阿拉伯人不是以实玛利的后代，是以实玛利基本上面是这个阿拉伯人的始祖，可是阿拉伯人也是很杂的，很多的。哎，阿拉伯人里面也有贝都因人啊，很多回教的。很多回教国家的联盟 ，OK， 那些的人，那些的掺杂的，是因为它是一个宗教，跟一个因为《可兰经》跟那个回教的版图扩展，把他们攻打下来。但是其实蛮多的阿拉伯人是散的后代，所以换句话说，今天他们这个回教徒来打这个犹太人，也是自己兄弟打兄弟。OK， 然后呢，希伯这个字特别提出来，因为呢，为什么叫做希伯来话，讲希伯来人，是因为他们呢是从乌尔搬迁过来，就是渡江渡过的意思。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叫做法勒，法勒下面呢就是分裂，因为从法勒那边就有很多的这个这个族出来了，其中一个是哈兰，那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会讲他。所以他们是最后是按着宗族、按着方言、按着地图、按着邦国来散居的。好 ，OK， 所以巴别哈，我们看到说今天看到是伊拉克巴比伦波斯湾的地方。所以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他们往东边迁移，住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好，我想要听到这里了，不讲其实讲不完的，所以请下次把这一个的洪水要带来哈。这个洪水讲完才可以不是洪水，这个巴别塔带来，巴别塔讲完才可以讲这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是更讲不完了哈，但是我们求神来怜悯，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上帝，感谢你，真的是今天圣经依然跟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从里面看到多少有关自己的事，无论是福分，无论是祸患，无论是警醒，求主真的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学以致用。因为你既然让我们来上这样的课，这次的课就带到我们生活当中。主啊，求你的话就在我们生活当中里面发挥它的作用。我们向你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